将父显给我们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6月6日星期四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传讲的信息《将父显给我们看》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606，历时1小时40分钟。让我们继续站立，低着头一下，做一下祷告。那当然，首先最重要的是要遇见神。那我想知道，今晚在我们中间是否有特别的要求？那想要让神应允的，你们只要向主举起手，神就知道了。那只要把你所要的记在心里，祈求天父。现在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认识到这个时刻的神圣，这一切过去之后，它将成为历史。我们就要在审判之日，为我们今晚在这里所做的事情而交账。因此父啊，我们低着头，谦卑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祈求怜悯，愿伟大的圣灵临到我们，引导我们说所该说的，做所该做的。父啊，我们为每一个举手的人来祈求你，你知道在他们那只手底下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现在带着恳求来到你伟大的象牙宝座前，在那里摆着的祭物就是主耶稣，带着这确据，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若奉你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就必得着。父啊，我们祈求愿每个举手的人今晚都能得着他们所恳求的。主啊，求你祝福那些生病和受痛苦的人，愿圣灵今晚来如此真实的显明他自己，以至于人们无法看不到。我们为那些还没有得救还不知道罪可蒙赦免的人祈求，为那些还在黑暗里游荡没有盼望没有神失丧的人祈求，愿这福音的光，神儿子荣耀的福音今晚照耀在他们身上，愿他们的心大大的饥渴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你儿子我们救主主耶稣的名祈求这些的祝福，阿们。你们请坐。那我一直都认为能在台上对会众讲道是一个荣幸。今天我很高兴听到昨晚聚会的果效，因为我从昨晚的磁带上听到了圣灵是如何在我们当中，以及主昨晚为我们所行的事。那我发现那聚会的唯一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待在这里，那到明天晚上这一系列的聚会就结束了。那我只有幸认识了大概两位赞助这次聚会的传道弟兄，那你们当中许多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好人。那我真的很想有机会星期天能同你们回家吃晚餐，那我知道你们有这个地区最好的厨师，那所以那我真的很想这么做。但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那继续去做主的工作。那离开阿肯色州以后，那也许我们的下一站是北上阿拉斯加，那接着我看到主可能马上又会呼召我们到海外去，那重返非洲。所以这是第一次到你们中间来，那这实在很荣幸。那虽然这个事工对你们是新的，但却看见你们所反馈回来的是极大的信心。那我知道聚会若再长一点，那就会行出更大的事来。那首先你知道你参加几个晚上的聚会，你可能就会从传道人那里得到一些你的看法，那然后过不久我们所说的所有这些担心就离开了，把所有的害怕都拿走了，就明白了那就是福音，是神的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特别是当我们举办这样的聚会时，各种信仰的人 都被邀请来，那你们有一群混合的会众，但我们还是在侍奉一位真实永活的神，所以我为此很高兴。那我通常，那我尽力答应让你们早点散会，但每晚我都没做到。那这些聚会都是短时间的，那在家里有时候我在台上会讲6到8个小时或10个小时，那我知道你们受不了那个，那你们待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已经是很通情达理了。那愿主现在祝福你们，那请为我祷告。那今晚我在这里啊，要讲一个小的讲题，那我已经把一切的经文写在了一张纸上，那过一会儿啊，我要做参考，然后我们会看看主要我们做什么。那你知道我们实在不知道主会行什么事，因为神的儿子都是由神的灵引导的，那我们必须留意记住，无论他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那所以不要忘了明天晚上那最后一个晚上的聚会，那接着全福音商人会早餐会是在星期六的早上，那睡的我想是在这同一个房间里边，对吗？那就在这同一个房间里。那我想你们可以在服务台买票，那在服务台买，我们很乐意你们能来参加。主要愿意那个早上，那紧接着早餐之后我要来讲道，如果你们能来和我们一起吃早餐，我们会很高兴你们来参加的。那如果不能来，那么就顺便啊过来听着早餐会后的信息，我们会很高兴你们来的。那我可能会讲一篇关于传福音方面的信息，那我尽力要把它局限在啊为病人的祷告和医治上。啊我们有点是以啊不起眼的方式呢，不是带任何教义的观点，而是要显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他从不改变。那对我来说，那圣经要么是神的道，要么不是神的道。那我相信那任何东西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那你不能处在中间，那没有那种挺好的基督徒。那你听过这种说法，但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儿。你要么是基督徒，要么不是基督徒。你能成为基督徒的唯一方法就是从神的灵重生，那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那当你向神认了罪，那你从神那里接受了赦免，那么你就不再是罪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如果他犯了，那也不是故意的。礼拜的人一旦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那比如在旧约里，公牛和山羊的血只是遮盖罪，它不能除掉罪，但耶稣的宝血能除掉罪，他把罪分离了，就不再有罪了。那比如说我母亲，那几个月前她刚去到了天堂，那她走的时候我就站在她边上，她病得都说不出话来，我说妈妈，你若还能听到我的话，你就快要去世了。如果耶稣对你还是那样甜蜜的话，就像你活着在参加聚会是那样甜蜜的话，如果你不能说话，只要快速的眨眨眼睛，我就知道你是在说是的。他快速的眨眨眼睛，眼泪从脸上流了下来，他就去见主了。那大约30年前我为我自己的母亲施洗，那时我还只是个青年的传道人。那很多年前我还小的时候，当他想要把我衬衫上的污点洗掉时，他常常是用煤油或其他的东西来把污点洗掉，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办法把那个污点洗掉，而只是把污点变得更大了，那这样就不会像在一个地方那么显眼了。但那人们只能用那种的方法来处理。那让我们把这点同山羊绵羊除罪的血比较一下，那这是一个挽回剂，肯定的，但是它不足以除掉罪，因为那是动物的血。当那无辜羊羔的血细胞破裂时，那羊羔的生命无法回到人的身上，因为它没有魂，它只是一只动物。但当耶稣来到，这个血细胞破裂时，神自己的生命临到了我们身上，我们就成了拥有神性情的神的儿女。那注意，那现在如果在我的衬衫上有污点，那我可爱的妻子她就会去弄一些的这种东西来，我想 他叫的是高乐士牌的漂白水，那把衬衫放进去，那污点就没了。那让我们思想一下，只要一小滴的墨水，一小滴黑墨水，那生产出那种墨水是为着某个理由的，它是一种的颜色，那其实只有一种颜色，所有颜色都是从它出来的，那颜色就是白色。那这种的颜色我不知道它的化学成分，那让我们这么说吧，它必须是从一种创造物开始的，因为事实就是那样，它必须是由一位创造主造物主造出来的，一位造物主必须造一种的受造物。那这一小滴的墨水，那比如说它滴下来，那它是有一个用途的，那小滴的墨水可以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赦免我的罪，或者那小滴的墨水也能签署我的死刑判决书，把我送上绞刑架，它是为着一个用途的。但是如果那小滴的墨水，那也许里面满是黑颜色，但把它滴进漂白水的水槽里，那颜色会怎么样呢？那想一想它会怎么样呢？你再也找不到它了。在墨水里的水，那 H2O 的配方还在漂白水里，它里面的水变成了什么？那但我们就说这起初所有的颜色还原了，那也许成了雾气或气体，那那种气体，那这个气体，那如果在座的朋友们明白这事了，我不是说这就是那个成分，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让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那比如说那它还原成了原子或分子，那分子转变成原子，那比如说469分子加上697分子变成黑色，那如果它是696，那就可能会出来粉红色等等，那又还原成原子。必须要什么在起初就决定了它要成为什么颜色，但当这些的墨水一落入漂白水里，它就一路还原成了单个的分子和原子，又回到它的造物主那里去了。想那就像我们黑色的罪一样，它一旦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承认了，就被忘记了，不再有罪了。你从罪中得自由了，不再有罪的事了，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你配得，而是因为神的恩典。那是你，那当人犯罪时，他就越过了他与神之间的那个大的鸿沟，根本没有回头的路了。但神满有怜悯，他取了一个替代物，一只羊羔就是那替代物，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成了肉身，除掉了罪。那现在他们之间再也没有鸿沟了，人与神成了子和父，完全不再有罪了。他把那些罪放在了永不被纪念的漂白水的海洋里，甚至再也不被纪念了。那我们无法那么做，我们是人，我们可以赦免罪，但无法忘记他。那神是无限的，他是如此伟大，甚至使他能绝对的忘记你是犯过罪的。想一想这一点，你甚至从未犯过罪，那这就再次把人放在了神他的父面前，你成为他的孩子了。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不是将来才是，是现在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吼吼，这太好了，简直会让卫理公会的信徒都想喊叫起来的，不是吗？那我们非常高兴的知道我们拥有这由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这美好的漂白水，就是他自己的血。那现在我们要来讲一讲他，那给你们机会来慢慢的安静下来。现在如果你愿意，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4章的一段的经文，那我想读几节的经文，那第七节和第八节。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我想要取这个题目，将父显给我们看。那我想来讲一讲这点。人类的内心总是渴望想要见到神。那正如我们那天晚上所讲到的，那些要来拜神的希腊人，他们说，先生，我们想要见耶稣。他们听到神的事，那心里不能安宁，直到见到了他。 我想任何听过神的事的真正的信徒，那确实就是这样的，有东西在他里面推动着他，使你巴不得能看见神。我们的确能看见的。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我们知道你能看见的。那凡是我们能想到的人，他们总是渴望见到神，甚至约伯记，那我想那是圣经里最古老的一本的书，那应该就是他了。那事实上他是写在摩西写创世纪之前。那约伯这位伟大的先祖，那他认识神，那当时他走到一个地步，陷入了患难中。那通常当一个人在患难中时，他就会寻求神。那我听见人说，我甚至都不相信有一位神，但让他摔倒伤了自己，我医生说他就要死了，那时你就会听到他说，哦神呢，就像鲍勃英格索尔。那在你想到你母亲或别人之前，你会先想到神，因为在你里面有某样的东西，你是一个人。我们发现约伯陷入了极其的忧伤中，他长了毒疮，那患难不断，他坐在炉灰中刮他的毒疮。那我记得几年前在我的教会讲约伯记的时候，那我几乎花了一年的时间来讲约伯记。一个姐妹那很有礼貌，她没有直接叫我离开讲台，而是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伯拉罕弟兄，你准备什么时候让约伯离开那堆炉灰呢？那我让他一直坐在那里，但我是想在这点上建造，带出一些的东西，一个要点，让人们看到，那这样我们就能开始祭坛呼召，那然后那成百的人就会响应。那约伯痛苦地坐在那里，他渴望见到神，他说，唯愿我知道他在哪里居住，唯愿我能去敲他的门，我就必认识他。我想坐下来与他交谈，叫人的内心在呼求神。那肯定的，人是神的一个受造物，如果人内心有一种人的渴望在呼求神，某处必定有一位神来回应那个呼求。深渊向深渊呼唤，对那个呼唤必定有一个响应。在深渊能在这里呼唤之前，那里必定已经有一个深渊来响应那个呼唤，不然这里就不会有呼唤。那我常常说，在鱼背上有鳍之前，必须要先有水来让鱼使用那个鳍，那不然它就不需要鳍了。在有树生长在地上之前，必须要先有土，不然那里就不会有树。只要有一个受造物，就必定有一位造物主来创造那个受造物。明白我的意思吗？既然人的内心对某种的东西有一种的饥渴，那么就必定要有某种的东西来响应那个饥渴，那不然就不会有那个饥渴。所以今晚我们在这里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如果有一位神，我们知道的确有，并且我们内心呼求要见到他，那么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如果这里有一个呼唤告诉我们我们想要见他，就必定有某种的理由，某种的方式能让我们见到他。那现在靠着神的帮助，我要尽力给你们看，那会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讲，那会有四种不同的方式来可以来看见神。那我打算讲的是，神在宇宙中，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儿子中，神在他的子民中。首先我要讲神在他的宇宙中。那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在明白了宇宙以及伟大的太阳系是如何运行的之后，还会说没有神的。那你知道地球一小时能运转1000英里，绕地球一圈是25000英里，地球每24小时就会自转一周，所以这样来算，一小时大约走1000英里。当它绕着太阳的轨道运转时，那我不知道一小时能走几千英里，但确实那么的准时，连一秒钟都不带差的，没有一只表或什么机器能够达到如此的完美而且会不坏的，没有这样的表。在瑞士那有人送给我一只表，那他们说如果我买的话，那折合美元要300块钱，那是一种最好的表。然而那只表 还是常常会慢一分钟或快一分钟或什么的，它不可能是完美的。然而在太空中，这个地球在自转，谁让它旋转又保证时间准确无误呢？如果没有什么东西使它运转，它肯定会变慢一点的，它如何能一直保证运转的那么完美呢？它怎么能围绕着太阳运转的那么完美呢？它形成了冬天夏天等等，简直是太完美了。那没有人，那6000年来它没有慢过一秒钟，一直都很准时。它运转的如此完美，以致研究天文和太阳系的人可以在事发前20年就算出日食和月食的时间。他们甚至能告诉你们他们交汇的那一刻。哦，多么的伟大。我想如果一个人能举目望天，他一定会像那个瑞士的诗歌作者一样呼喊说，你真伟大，何等的伟大。你看到那些的小星星，也许他们在太空当中看起来相距只有4英寸，然而他们之间的距离比我们地球离他们还远。然而神却掌管着这一切。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尔逊山，有个来参加查塔努加聚会的天文学家，他允许我和另外一个天文学家一起上到那里，用巨大的望远镜看一看。他们拍了一些的照片，那因为我是白天去的，你可以看到1亿2000万光年的距离。把那个换算成英里，如果你想把它换算成英里的话，你得写一下一排都是9的数字，要涂算好几圈，你的头脑无法计算的。1亿2000万光年的距离，在那以外还有月亮、众星和诸世界。我们的天父照自己所喜悦的创造了宇宙，一切都在完美的运行着。我看到他多伟大，这是多么的美妙。然而他又使自己那么的简易，这样你就不会迷路了。以赛亚书35章说，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他不需要聪明和教育，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会成为失丧的人。他只需要用信心去相信，不是试图要理解他，而是相信他。只要是神造好的，那问题就解决了。那我们发现人们试图要争辩说不是这样的。那些的不信者不久前在科罗拉多这里，那我猜想大约是3-40年前了，有个不信者走遍全国，竭力要使那些悔改信主的人变得不信。他甚至也对自己的母亲说，那时他母亲快死了，他说，你现在能给我什么呢？他说，妈妈，逆来顺受吧。对你自己的母亲这么说简直太可怕了。那最后他崩溃了，这里又去了西部去，那想要稍微休息一下，他带着一个包去到了山里。那有一天，那他在外面走路，那人们说，那传道人都害怕与他作对，因为他是个，哦，他太精明了，受过高等的教育，是个有修养的学者，那所以他们就不去管他，那让他自己去绞尽脑汁去吧。那后来他们说，有一天他出来散步，他开始观看那些的岩石，那就开始思考这些的岩石到底从哪里来的。既然你知道风开始从那些的松树中刮过，说，亚当你在哪里？你瞧，圣经说他们若闭口不言，这些石头就会马上的喊叫起来。这个不信的就跪了下来，成了一个甜美可爱的基督徒，因为神在他的宇宙中呼喊，我是创造天地的造物主。那不久前我有个朋友伍德先生，他住在杰逊维尔，是我的邻居。那这里的伯德斯先生，我的一个经理人，他今晚也坐在这儿，与他很熟悉。伍德先生参加过路易斯维尔的聚会，他过去是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甚至被禁止去参加那些的聚会，但他还是同他妻子一起来了。他妻子属于安德森的神的会。那他们看见一个小女孩被带到了台上，那圣灵如何说出了那个小女孩的毛病是什么，病了多久，那种病会把人变成像石灰或石头一样，我忘了那种病的名称了。那他有大约3年没有走动了，我奉主的名告诉他，他的病会好的。那第二天，那女孩在台阶上跑上跑下，那天晚上在会堂里跑遍了整个的讲台等等。那伍德先生他看到这一点，那他有点惊呆了。那他最终，那他有个儿子因小儿麻痹而残疾了，那他的腿从底下倒翻上来。那我离开那里到了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那你们拿到的那张主的天使的照片就是在那儿拍的。那我当时在那儿与那个持反对意见的浸信会的传道人辩论，他说基督现在不是医治者了。那过后在那天晚上， 主当着3万人的面降临并显明出来，他让这张照片被拍了下来，那这光赐下了辨别的恩赐，那这表明他是真的。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联邦调查局指纹和文件检验部的头头，那乔治拉西来到壳牌公司的大楼检查了照片，说巴纳先生，我曾是你的批评者，我说那是心理作用，但他说这台照相机的机械眼拍不到心理作用，是光照到了镜头。那所以现在你们就有了这张照片，其中一张在华盛顿特区的宗教艺术馆里，照片底下这样写道，世界历史上唯一一张被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那如果你们经过那里，那可以停下来看一看。那注意，那后来伍德先生把他儿子带到那儿，我们当时在另一个地方，那圣灵把他叫了出来，说在会堂后面有个男孩名叫大卫伍德，他父亲是个建筑承包商，是耶和华见证会的，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们，他们住在另一个地区，在南部的肯塔基州。所以他说，主如此说，这孩子得医治了。那个残疾的孩子立即就站了起来，完全跟别人一样的正常了，他现在是我的邻居。那3年前他娶了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女孩，那我为他们证的婚，他们现在有两个很好的孩子。那这里许多人都知道这事。那伍德先生和我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开进了肯塔基州的山区，进了一个小地方，一个叫阿克顿的地方。那以前我在那儿的卫理公会营地举办过聚会，那那里只有一家的杂货店、一个加油站和一处的营地。那个地方叫阿克顿，在肯塔基州。那那个小地方有他自己的邮局，就设在杂货店里。那我在那里举办过聚会，那在我看来那里是个打松鼠的好地方，那于是我想再回去。那那以后过了2年左右，我们又回去那里去打松鼠。那当然对你们亚利桑那州的人来说，我想那多少知道那种肯塔基州的灰松鼠，那多少人见过那种的灰松鼠。哦，讲你从肯塔基什么地方来的，反正我真是觉得回到家了。那这世上没有什么比松鼠肉更好吃的了，那如果有的话，那我肯定是没找到的。那我们有2个礼拜的假期，那我就去那里打猎。那天气非常的干燥，那些小松鼠他们躲得太快了。那我们射击用的是.22的来福枪，但天气太干燥，我们无法打猎了。那伍德先生说，伯纳弟兄，那我知道这里有个人，那他有5-600英亩的地，那那里有山有谷啊，水会从小溪流到那里啊，他说那里很潮湿，那我们可以走在溪流的下游，就不会惊动他。但他说他是个不信者。我说好吧，那让我们去试试看。于是我们穿过树林啊，走过那片地区，翻过几座小山，那一些小山路，那最后我们来到一间屋子那里，那有两个戴着垂边软帽的老人坐在树底下。那他说啊，那边的那个就是他的，他是个难缠的家伙。那所以我们停下来，我说你认识的，那最好你过去，我还是坐在车子里边。那他说好的，于是他下了车走过去，他说你们好，他说我叫伍德，他说我名字叫班克斯伍德，他说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在这里打一会儿猎，那我们刚才在另外的一条小溪那边打过了，他说在那儿很干燥打不到猎。他说你是吉姆伍德的儿子吗？那他父亲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一位读经人，那他是其中的一位的读经人。他说他是个诚实很好的人，他说我是他儿子。那人说哦，吉姆伍德是我遇见的最诚实的一个人，那你随便吧，爱在哪儿打就在哪儿打。那他说谢谢先生啊，他说我还带了我的牧师一起来，我想让他一起去打，没事吧。他说你不会差劲到走到哪儿都带着个传道人吧。他说我想我最好下车吧，于是我就下了车走了过去，我说你好。他说啊，你好。他说你知道啊，我想我是个有点让你们难对付的人。我说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那我是想打猎。对，他说我说我猜想你可以，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他说是的。他说我没有什么反对你们的，除了一件事。他说你们是在瞎叫啊，多少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指一只骗人的狗，你明白，那他对着树乱叫，说浣熊在那儿啊，等人过去了浣熊却不在那儿。他说你们是在瞎叫。我说你是在发表看法。那我妈妈常说你给母牛足够长的绳子，他会把自己给吊死的，所以我想我要给他足够长的绳子，就让他一直弹下去。他说啊，我在这一带地区已经那里有个旧烟囱，我原来的家就在那儿，那60年前被火烧了，那我父亲建了这个地方，我一直住在这儿。那走遍了这一带地方，他说我已经76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神，没见过天使过任何这类的东西，所以根本就没有那些的东西。我说小当然你还是在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我说，那他说，那我认为你们只是游手好闲，过着轻松的生活。我说，伙计，巴不得你知道这是什么，轻松。他说，我想你们大家只是过着轻松的生活。我说，是的，先生。我说，那我瞧，那还是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啊，我认为就是这么回事。他说，你们只是在那里瞎叫。他说，啊，我说，你去过教会吗？他说，啊，我没有。他说，我不相信去教会。他说，有一次，那大约2年前，有个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人到这儿来，那在这里找了个地方，他们在卫理公会的营地举办聚会。啊，但是我忘记了那人叫什么。那如果我见到他，我倒想跟他谈谈。我说是吗？那我的弟兄要开始说，我拦住了他。母牛已经在绳子末端了，你知道。那我站在那儿，那脸上的胡子有这么老长，全身都是血迹，2个礼拜都没洗澡了。那你知道？我说是的，先生。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这里有个女士住在山脊那边，名叫某某某。那她得了癌症，快要死了。他说我们把她送到路易斯维尔的癌症专家那儿，他们想要给她做手术，癌症在胃里。他说她的胃肠都被癌症布满了，那医生甚至无法用灌肠器给她洗肠，他们只得带着回家等死了。那他越来越不行了，那他们都没法把他扶到便盆上了，只用电单。那妻子和我一天去2次给他换电单。他说他快死了。他说这个传道人当时在阿克顿那里，那住在那里有2个晚上。他说他妹妹住在另一条的小溪那边，在下面约30英里的地方。那天晚上他去了那儿，他说那人以前从未来过这个地区。他说那人站在台上，朝着约1500人的会众看过去。他说有个叫某某某的女士，那今晚你离开家时把一块白手绢放在了口袋里，你从一个有大理石做台面的梳妆台前离开，那在房间角落里有一个蓝色的小图案，你有个姐姐名叫某某某得癌症快死了，你去把这块手绢放在你的姐姐身上，因为这是主如此说，她必会活了。那他说大约晚上11点钟，我听到那些的吵闹声，还以为是救世军到了山顶上。他说我醒了过来，那我对妻子说，哦，他肯定是死了。那么明早我们用小货车把他拉出来，那只有一条路能去到他住的地方，那你得把他弄到那里才能用小货车把他拉走。那他说我就一直等到早上，那就说我们就去那把他弄出来。那他说第二天早上妻子和我早早起来了，去到了上面。当我们进屋子里时，我们发现他与丈夫正坐在餐桌边吃烤苹果馅饼。他说现在他就在那里，他不但能干自己的活，还能帮邻居干活。我想呵呵，时候到了。我说你不会相信那种东西吧？他说好，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可以上去看一看。现在他给我传道了。啊，我说，我们今天有这么现代的科学，这么好的医生，难道你想告诉我？那么他说，如果你不信，你可以自己上去问问的。他就住在那儿的，对吗，约翰？那人说没错。那另一个老人是个信徒，他说没错。他现在就在那里，可以上去问问他。那现在他给我传道了，你想？那时候我想，好的。那所以我说，啊，你说是怎么回事？那他说，我想问问那个人，他怎么知道这个女人就是这里那个女人的？他以前从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他当时得癌症快死了，他怎么知道他得癌症快死了？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他怎么知道那女人是他的妹妹？他怎么知道当那块手绢放在他身上时，他的病就是好的？他说，我说看见他，我要跟他谈谈。我说，那希望你能看见他。那我就转过了身，那时大约是8月中旬，天气还很热，但叶子已经开始从树上掉下来了。那他那里有一棵很好的苹果树，那苹果落得满地都是。我说我吃一个苹果，你不介意吧？那他说反正小黄蜂也要把它们给吃了。那多少人知道小黄蜂是什么？那他说他们吃你也可以吃。于是我捡了一个，那在脏脏的裤子上擦了擦，那就知道，然后咬了一口。那我说那真是个好苹果。我说我睡的那棵树是我40年前种的。我说嗯，那他说是的，先生，啊，是我种在那里的。那我说，那每年都这样结果吗？是的，每年我们都从那棵树会收几筐的苹果，我们把些放在棚子的顶上晒干。是的，先生，我说非常好吃。那我说，那很奇怪，我说你注意到，那现在还没有下霜，还没有冷风或寒流过来，但那些的树叶却开始从树上脱落了。我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说，那生命离开了树叶。我说生命离开了树叶。他说是的。我说那生命去了哪儿？我说下到了树根。哦，我说下了树根干嘛？他说哦，躲避冬天。你说这里气温会下降到零下20度，那如果那生命留在树上，那生命就会死的，他必须下到树根里。 我说，嗯，我明白了。嗯，我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知道那棵树没有任何的智能，因为它只是一棵树，只是一种植物的生命。那我说，是什么智能在下霜之前告诉他说赶快离开这里，跑到树根里藏起来，如果你不跑就会死的？是什么智慧那么做的呢？我他说，哦，那只是自然。我说，那我告诉你，你拿一桶水放在那里的那根柱子上，让我看看所有的水都跑到柱子底下，然后来年春天又回到上面。他说，我还从没有想过这点。我说，我去打松鼠，身体可好好想想这点。那么回来后，如果你能告诉我是什么智能对那棵树里的树浆那个生命说下到根部去藏起来，等到春天再返回来，等他找出是什么智能能按照季节的变更啊，生命又上又下时，那么我就告诉你什么智能告诉我那个妇人不要得医治。他说告诉你，我说薛里先生，我说你不会就是那个传道人吧？我说我就是伯拉罕弟兄。他说你能证明？我说肯定的。我说我猜想我看起来不像。他说不像，我欣赏这样。他说你看起来像人。我说小伙说好吧先生。他说你是个传道人。我说是的先生，同一位神能对一棵树说话，也能对一个人说话。我就在那里引导了那个老人归向了基督。一年后我又回去，他已经去见主了。他妻子告诉我说，伯拉罕弟兄他得胜的去世了，赞美神。那什么，他看见神在他的宇宙中说话。他虽然见过这一切，然而正是一棵树的特性向他宣告了有一位神。他找到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哦，您在日出中看见的，在日落中看见的，无论你往哪里看都能看见神。就像那天晚上我说的，如果神在你里边，你就能在那里看见的。在北部的科罗拉多州，那我常常去那里打猎。有一年秋天，那另一个人与我去那儿打猎，那么分开走，我们去打麋鹿。他们住在很高的地方，直到雪把麋鹿赶下山为止。那实际上他们是在山上的林带附近，因为他们是野生动物。那我们每个人带了一匹的驼马，一匹的骑用马，然后上山。杰弗里斯先生是那个牧场的主人，他沿着小溪的一条支流往回走，大约20英里远，而我走另一条的路。那在秋天的时候，你知道，那就是那一会儿出太阳，一会儿下雨，那一会儿下雪，那一会儿又下雨，然后又出太阳，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的？那一场暴风雨刮过了那座山，那我几乎快到林带的边上了。那我把骑用马拴在山下，那离我有10到12英里远。我一路打猎过去都很干燥。那后来暴风雨来了，我躲在一片被风刮倒了的树丛边上。那里风把一些的林木和一些的铁山刮倒了，所以我就躲在这些树的后面。那等风过去，那后来暴风雨转成了寒流，那我想我在那儿站了约一个半小时，几乎冻僵了。那风还在刮着，过了一会儿那风势小了，我有点要打瞌睡，那有一点点睡意。那于是我抬头看，那我站在那儿四处看着，那我看见太阳出来了。那这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那在那里的高处飘下来的雨落在那些的常青树上，那都结了冰。那太阳照在那些的冰上就形成了彩虹。哦，我能看见神就在那里，神就在那儿，在那彩虹的约里。我想神就在这里的山顶上。那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大的公麋鹿，那他在暴风雨中迷失了，呼唤鹿群。那我能在那里听见神，一只老狼在山上嚎叫，那山下有一只母狼在呼应，那神也在那里。我一直都相信神住在那里，他在日落中，他在彩虹中，那他在麋鹿的叫声中，他也在狼的嚎叫中，那他在大自然中到处都是。那时候我感到惊讶的是，就在我对面的树桩上，那坐着一只小松鼠。那它就像爱尔兰人的猫头鹰，有的是羽毛但没有猫头鹰，只是一个小不点儿。 那坐在那里弓起着身子，但他是林子里边的蓝制服的警察，他一喊叫，所有的猎物就都跑了。那这时他坐在那对我叫着，好像要不是他个头太小的话，他简直能把我给撕碎似的。他在那里跳来跳去，我想小家伙不要那么激动。那使他激动的东西，那当我看到这些东西时，我自己也开始有点激动了。我说神呐，我这个地方真是太好了。我觉得好像彼得在变相山下所说的那样，那让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留在这里。那我魂里充满了神的荣耀，我把枪靠在树上，那我想我简直快爆炸了。那我绕着树一直的跑，那大喊着赞美神赞美神，我必须得抒发点什么出来。那我想我只有这个喷气阀门，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这么好的感觉。那当你们可以那么做，因为我有了经验，我知道那是对的。那当你眺望远处时，就会看到神在你四周。你在那里闻不到烟味儿，那那里没有啤酒之类的东西，那也没有半裸的女人，他们都在魔鬼的垃圾堆里边。但那里是神居住的地方。那所以，那我在那儿一圈一圈的跑着说，感谢你主，我看到那道彩虹。那我想，那他就抬头看，那在启示录第一章，那约翰看见基督，他是一道彩虹，是阿拉法，是俄梅伽，是始是终，他立了约，不再毁灭这世界了。那接着我们在这新约是用他的血所立的约。那我开始变得简直忘乎所以了。那我不是在扮演伪君子，我只是感觉太好了，我想抒发自己的情感。我大声地喊着赞美神，绕着树跑。那如果有人上来，我想他们一定会认为林子里有个疯子。但我不在乎谁在那儿，我感觉太好了，我想要在主里边欢喜。那我想我可能激动了那只小松鼠。那我在想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的东西。那不光是松鼠，可能很多人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甚至人类也没看见。那我在那里转圈跑，我在想那场面看起来是有点滑稽，那但我感觉很好。那接着他坐在那儿弓起身子，那对着我叫，这小眼睛都快从腮帮子里鼓出来了。我说别那么激动，我只是在敬拜我们的造物主。坐下来，你要是这么做的话也会感觉好点。然后那个小家伙坐了下来，我想你看不到吗？那神就在那举起手的赞美主。我说我恰好注意到他不是在看我，他头低着下那样看着。我想我那个小家伙在看什么。那暴风雨刮过之后，把一只大鹰迫降在那片被刮倒的树丛中，那是这个让小松鼠很激动，那是鹰在那里的树丛周围走着。所以我想现在主啊，我看见你在彩虹中，我看见你在落日中，我听见你在动物的叫声中。那么如何在那只鹰中看见你呢？你在那只鹰中吗？你为什么使我停下来不继续赞美你？瞧，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他知道有一天我要讲到这点。那神就在那里，那这只大鹰跳到一根树枝上，然后看着我。我想哦，我真羡慕的，他不害怕。我羡慕任何毫不畏惧的东西。神不能用一个懦夫。如果你太懦弱，不敢在老板或其他人的面前去做见证以耶稣基督为耻，他就不能够用你。如果你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那我想像保罗所说的，我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那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有些人在教会里可能会大呼小叫，但他们一到外面就泄气了。那那种宗教毫无用处，那只是表演，他必须要被活出来。然后我注意到那只大鹰，他不害怕。我想那你知道吗，你不害怕我吗？那他那两只灰色的大眼睛看着我。我想你为什么不怕呢？那我说我可以拿这把枪打你。我说你不害怕我吗？他只是那他没有留意我，他是在看那只松鼠。他回头看着我，又看着那只松鼠。我想我也对这松鼠的叫声感到厌烦了，你呢？那所以他一直在来回的看着。过了一会儿，我想是什么使他那么自信呢？那我注意到他一直在整理着翅膀，你知道，他把翅膀的羽毛弄得蓬松。嗯哼，瞧，就是这样，他有神所赐给他的礼物，那对翅膀。那他知道我的手一去拿来副枪，他就可以飞到林子里去了，看到吗？只要他能感觉到神赐给他飞向安全之地的力量，他就不会害怕。后如果一个基督徒能那么做就好了。如果一只鹰的如此信任，那对使他脱离一切危险进入安全之地的翅膀，
那么在耶稣基督同在中的男女，神在那里显明自己，他们岂不更该对任何东西都无所畏惧吗？如果你能知道这一点并看见，看见圣经中说必定要这样，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行走在我们当中，行了素常所行的事，应许说就在末世来到之前他必行这事，我们还怎么可能害怕呢？没有什么能害你的，怎么能害你呢？主已经得胜了，他胜过了一切死亡、阴间、坟墓、疾病及任何的东西。罪，我在主里面已经完全了，不是靠我自己，我什么也没有，但我在他里面是安全的。那我看见那只鹰一直在那么做，那有一次一个人对我说，伯朗弟兄，你不怕把人叫到台上来，万一出错了怎么办？那只要我能感觉到主在我的身边，就不会出错的，这里永远都会对的。那你知道他蹲在那儿，直到听烦的那只老花栗鼠叽叽喳喳的叫声，他猛地一跳，扇动了两下翅膀。我注意到他没有再扇动翅膀，他知道如何调整翅膀。当风刮来时，他就迎着风往高处飞；风又刮来时，他又迎着风继续往高处飞。他一浪高过一浪的往前飞。我站在那里观察着，直到他的空中变成了一个小点儿，一直的飞呀飞呀。我站在那儿，擦掉脸上的泪水。我说这就是了，神的，我明白了为什么差遣那只鹰来。行，他不是这个礼拜跳一下成了为了公会的，下个礼拜再跳一下又成了进信会的，不扇扇翅膀离开这儿，扇扇翅膀飞到那儿，而是晓得如何把进信的翅膀放在圣灵的大能中。当他像咆哮的洪水来临时，你却可以顺势航行在浪尖上，离开这座属地的叽叽喳喳。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圣灵行这回事，没有什么神的医治，这里叽叽喳喳，那里叽叽喳喳，只要把你的翅膀放在圣灵的大能中，让主带你越过所有这些根本没有这回事的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那只鹰知道他在做什么，也能信靠。瞧，神在他的宇宙中，那你不相信这点吗？那你看见神在他的宇宙中吗？那你可以在鸟类中看见神，那你可以在花中看见神。那好，我们可以花一个晚上来讲这点。我们相信神在他的宇宙中吗？好的，现在让我们看看神是否在他的道中。那我们要在神的道中来看的，他不但在他的道中，而且他就是道。没错，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与他的道是一样的。耶稣说，这道是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任何能发芽的种子落在正确的土壤里，都会长出它的同类来。那我知道这信息录了音，这些磁带呢，我们在全世界都有磁带的施工。那许多人，那今天晚上这里大约有一千人在听到，但在这录音停止之前，在全世界会有上百万人听到它。那我被录了下来，我说到了这点，即神的道是种子。你的头脑要是能对神的任何的应许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神就会使他的应许成就。只要你能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相信的应许是给你的。但如果你让某个学问多得不得了的，却没有足够的理智知道该怎么控制的理机，把它放歪的位置，放歪到某个已经过去的时代或将来的某个时代，那它对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果效。就像耶稣说的，你们借着你们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因为你试图把神定义成历史中的神或某个预先要来的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以前是怎样的神，他如今还是怎样的神。如果你能有这样的态度，相信那应许是给你的。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2节里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心里若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你就能得着你所说的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了。难道神还能做出比这更大的应许吗？你必须相信，因为那是种子。那如果你向我要一棵的橡树，我就给你一粒橡树籽儿。潜在的说，你就有了一棵橡树，它是在种子形式里。你若想要神进到你的生命中，只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潜在的说，你是有完全身量的神的儿子，你将长大成神的身量，就像那粒橡籽儿一样，会长成一棵大橡树。那你们在亚利桑那州了，你们种橙子，那首先是一粒种子，种子烂了，那这种子，那麦粒儿必须落入地里，正如耶稣谈到自己时所说的，它必须烂掉， 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唯一的道路就是接受神话语的生命细胞，神自己的生命，然后向你自己的想法烂掉，让神来行这事。我的任务不是要弄明白神的话，我弄不明白，我只要相信他。神从未叫我把他弄明白，他从未说你感觉到了吗？他从未说你明白了吗？但他说你信吗？这才是关键。不要到某个神学院里让他们用一些社会上的信条像灌防腐液一样灌到你的里面，你需要的是圣灵的启，神化身的大能住在你的里面，接受着道，并使得完全照着所写的样式活出来。那我环绕世界已经有好几圈了，什么人都面对过，我知道这是真实的，那就是他，就是神。那那个小橙树，那如果他在，那当你把它种在外头时，也许当你拿到它时，它只是这么一点的小嫩枝，只有这么大，那你把它种下去，那你只要这么做就够了。也不用过去说，哎，我要你去某个地方拿一些的橙子，把它放进树里头。橙子已经在树里头了。那个小树唯一要做的就是，你必须给它浇很多的水。然后那棵树唯一要做的就是喝水。那它一直的喝水，一直的喝水，直到喝足了。当它喝水时，它的枝子就长出来了。它喝的越多，叶子就长得越多；喝的越多，花就开的越多；喝的越多，橙子就结的越多。只要喝水成长，喝水成长，那你也是这样。那当我们一起栽种在基督里边，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从他的应许中喝水长大。当你接受基督后，你所需要的一切就在你里边了，因为基督在你里边，你只需要从他的道中，他的生命中喝水，然后长大。我说的，我相信他是那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水，他是生命。我相信他是那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泉源，我们只需要种在他里头，然后长大。当亚伯拉罕已经是75岁的老人时，他接受了在道中的神。撒拉65岁，他过更年期已经有20多年了。撒拉18岁时，亚伯拉罕就娶了他，与他生活在一起，他是他半个妹妹。有一天神临到了这老人那里，告诉他就要从撒拉得一个孩子。那道神在他的道中，当神对亚伯拉罕讲了这事后，所有与之矛盾的推理都离开了亚伯拉罕。当你看见神在他的道中时，你也得这么做，所以你也必须那样接受他。讲你的话永远不会死。我可以在这里用一个传送装置来说话，我说的话会立刻传到全世界去。那今晚有多人的图片正在穿过这会堂，打开电视机就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人们所说的话正在穿过这里，你看不见的，你的感官也感觉不到的，但它在那儿。话是不死的。那不久前我看见了这个年轻的女子死去的异象，那人们说的是自杀的。大约一年前我忘了，她是那种的女孩呢，那是个很有名的女人。那时我正在山上，那我看见她死掉了。那他们告诉我说，那对我说呢，那你可以说是四点差几秒。他说人们会说他是自杀的，但他是死于心脏病。那女人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就是一个金发的年轻女子，玛丽莲梦露。对，就是她。她死了，但她不是自杀的。我为这个女孩感到难过，她是那种看上去总是很忧郁的女人，但她需要某种东西。真希望我能去到这孩子那儿，她需要基督。他可能去了某个冷淡形式化的教会，但他需要一个真实的救恩，一种能带给他内心确据的东西。他的父亲他从未见过的，他母亲在精神病院里，这些事都在这女孩的脑海里边，他需要基督。那后来，那在这点上，那我们知道那天晚上啊，我的孩子们告诉我，电视上正在播出啊一个电视剧叫做《不归河》。那有一次，当我跟基督徒商人会在那里的时候，我钓到了一条破纪录的彩虹鳟。他们要我看看那是不是那条河。我们去到一个有电视的地方，想看看是不是那条河，那是不是那个啊导游唐史密斯带这个女孩下去的？那他就在那部电视剧里与我所看见的是同一个女孩。他一年前就死了，但在那里他所演的每个动作、每个表情都在那里。他的声音还活着，那这就是像是在第四度的空间里，在审判的日，同样的事儿会临到我们每个人。那所以当耶稣基督说出这些话语时，他们永远不会消失。科学宣称从现在及20年内，他们就可以捕捉到那个真实的声音，他们能够捕捉到耶稣说话的真实声音，他仍然在地上。 因为你看你是个发送站，然后也必须有一个接收站。如果你是可接收的物体，接受站，接受神的道，那么他对你就是真实的，他就会活出像以前那样的生命来。 Amen。 那亚伯拉罕接收到了，神说你要从你妻子萨拉生一个孩子，那对输血气的头脑来说这是愚拙的。但你能想象一个75岁的老人和他65岁的老婆走下来说，医生，我们要安排住院，那他们会说这老人头脑有点不正常了。但所有接受神和他道的人，对世人来说都会被认为是有点头脑不正常的，因为世界的事儿对神来说是属血气的。传讲福音和基督徒的事对那些灭亡的人来说也是愚拙的。但亚伯拉罕相信他，我能看见萨拉在织小婴孩的鞋，你知道，那他把别针都准备好了，他在做准备的。第一个月过去了，瞧那情况，那他说，亲爱的，你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不同，荣耀归神，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有孩子的。为什么神这么说的？一年过去了，你有什么感觉？萨拉，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无论如何会有孩子的。哈利路亚，你怎么知道你会有？神这么说的，那是道，神应许了。25年后亚伯拉罕100岁了，萨拉90岁了，一个披着披肩头戴防尘帽像这样拄着拐杖走路的老奶奶，那还有亚伯拉罕胡子垂了下来，说，亲爱的，你感觉到不同了吗？没有一点感觉，亲爱的，荣耀归于神，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有的，神这么说了，就是这样。我们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那这将是一个，他25年后的更加的赞美神，那将是一个更大的神迹了。但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面前显明自己，就是不马上行见证的话，我们就说，我错过了，我没有得到，哼，亚伯拉罕的后裔。行，神在他的道中，天地要废去，耶稣说，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在他的宇宙中，你信吗？神也在他的道中。当时有120个胆小的人，他们耶稣在地上同行了3年半，见过他使死人复活，行过各种的神迹奇事等等，但他们害怕犹太人的恐吓，他们上到了殿外面的那个楼房里，沿着台阶上到殿里，进到一间小楼房里，那是殿外的一间小祷告室，那里点着一些小橄榄油灯或有灯芯的灯，但他们爬上那里关起门来，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后来五旬节到了，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冲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门都打开了，窗户打开了，他们的圣灵的大能和作用下冲到了街上去做见证。为什么？神的道向他们彰显了，神持守他的道，不再有胆怯了，这道已经锚定了。那我在这停一下，说说这个。一个男人或女人，我不在乎医生说你得了癌症或大麻风或无论什么病快要死了，你若能接受这道，道就是神，某事就必定会发生的。没有任何人能对你再说别的话，你知道你正在做什么。亲爱的，你相信神在他的宇宙中吗？你相信神在他的道中吗？肯定的，神在他的道中，那神也在他的儿子中，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道中。你看见神在他的宇宙中，你看见神在他的道中，因为他就是道，那是神在文字的形式中，那是道被放在文字中。但你若能接受的，那他也在空中。哦，就像那个摸了一张碎子的妇人，他接受了道。行，不管他是什么，他心里知道，他若摸到了他，就被痊愈。那现在注意，神在他的儿子中。哦，那在约翰福音14章8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父住在我里面，不是我行那些事呢，是住在我里面的父行那些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5章19节，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那但你思想这点时，你看到许多人把三位一体全搞乱了，有些人把它看作三个不同的个体，有些人把它看作一个，他们两个都错了。 那注意，不是三位神，是同一位神的三个不同彰显，看到吗？是三个属性。父神则是旷野中以火柱样式出现的神。那接着同一位神在他儿子身上表达了他自己，这就是同一位神在他的儿子里。那现在就同一位神作为圣灵在你和我的身上表达的自己，一直都是同一位神，不是三位神，是同一位神的三个彰显，是一位父的三个属性，这就是神的本体。他曾显示为儿子，那是他的本体，现在他以圣灵的样式住在他的子民中。神降下来，因为罪我们无法触摸到他，然后神被投射在一个人身上，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成了人的样式是为了受死，这样他就能够把罪除去。现在神在我们里面，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然而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时代的结束。神在我们里面，明白了吗？那现在的看上去像这样，叫任何人都可以明白。那许多时候人们说耶稣是犹太人，有些人他是一半外邦一半犹太人，他两个都不是，他是神，这就是他。现在记住，当孩子生下来时，任何生命都来自雄性，生命细胞来自血红蛋白及血液，生命在血里面，圣经这么说的。那就像那现在是春天，那这时所有的鸟都在筑巢，那他们的巢里都是鸟蛋，那一只老母鸟可以到这里把巢筑得很美，用各种各样的羽毛给它装饰起来，它可以下一窝的鸟蛋，然后坐在上面非常忠诚的孵蛋，那知道它每天都准确的给蛋翻一翻，那它能孵在蛋的上面，那保持它们的温度，知道这样那他不能，他几乎快把自己饿死了，可怜的甚至不能离开鸟巢去弄点吃的了。那他可以对那些蛋，那些将要来的小宝宝很忠诚。但如果雌鸟没有跟雄鸟接触过，那么蛋永远也孵不出来。他必须跟雄鸟接触过。这是不是想起了今天的众教会？有时候我们可以建最漂亮的教堂，我们有很多最优秀的执事等等的东西，有庞大的会众，市长，还有每个来这里教会的人都会对他大加的赞赏。但如果他们没有心生接触，与这位男性的基督接触，你得到的只是一窝的烂蛋，他们躺在那里每一个都烂掉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对这个鸟巢来一次老式彻底的清理，从长老会进信会一路下来，一直到五旬节派的所有的宗派，你必须来与耶稣基督生命来接触，他是那一位。母鸡可以下蛋，但除非他与公鸡接触过，不然蛋就孵不出来。全能的神父神因蔽了童女玛利亚，在他的子宫里造了一个血细胞，不通过情欲就生出了神的儿子来，那血细胞在哥哥他流了出来。哈利路亚，今晚我所依靠的就是那宝血，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其余的我皆不知道，唯靠我主耶稣宝血。因此是神的血救了我们，神的血把耶稣基督带到了我们中间，神的血带来了圣灵，不是犹太人或外邦人的血，而是神自己的创造的血。耶稣这人是神的儿子，神为自己造的，神支搭帐篷在那个帐篷里，那没有刑罚的法律就不是法律。如果你说闯红灯是犯法的，却没有对他进行刑罚，那么这就不是法律。神的律法也有刑罚，你吃的那日必定死。当人吃的时候，那却没，神不能差遣别人来代替那个位置，那就会变为不公义了。我要让这位弟兄因着那位弟兄所做的而去受死的话，那就不对了。神必须自己来，他能这样做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他在他自己的肉身中来到，那是他为自己而造的创造的身体，使他能够受死。阿们，这才是大有能力的福音，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以马内利，除去世人一切的罪。我们信靠的宝血不是犹太人或外邦人的血，而是神的血，就是耶稣基督。故此耶稣才说，我与父原为一，我父住在我里面，是父住在他的里面。一位妇人说，耶稣在克西马内园里向谁祷告呢？有次在街头的聚会中，我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见证你得了圣灵，他在哪里？你向什么祷告呢？那当然他就住在你里面，叫我们拥有有限量的圣灵。耶稣拥有无限量的圣灵，我们是神的儿女，有限量的，就像从海洋里边舀起了一勺海水，而耶稣是整个海洋， 但这一勺海水里的化学成分与整个海洋里的是一样的，是数量的差别，但质量是一样的。因此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在我们里面。亲爱的，注意，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儿子中。那今天弟兄们，那些社会福音的传道人试图要使耶稣成为只是一个先知或某个好哲学家或那样的人，他要么是神，要么就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大的骗子。他是神，没有多也没有少，一个属于某个异端的妇人。那他不相信耶稣真是由童贞女所生的，他不接受这一点。那他们相信这只是个想法而已。那这妇人那经常来听我讲道。那有一天他在外面找到我，他说：“巴纳尼，我喜欢听你讲道。”我说：“谢谢。”他说：“我发现你所讲的只有一个错误。”我说：“哦，感谢神，我希望主也只发现了一个。”那我说：“哦，我有许多的错误，你再发现一个吗？”我说：“非常的感谢。”我说：“我可以问一下是什么错误吗？”他说：“好的，就是你太夸大耶稣了。”我说：“如果我所有的错误就是那个的话，那我肯定会进天国了，如果只是夸他的话。”他说：“你太夸大他了。”我说：“你说我夸大了什么意思？”他说：“将你使得成为神了。”我说：“他就是神。”哦，他说：“巴纳尼先生，你在这点上错了。”他是个好人。我说：“他远远超过了一个好人。”他说：“他是个先知。”我说：“他远远超过先知，他是众先知的神。”他说：“巴纳尼先生，如果我向你证明，你说你是基要派的，如果我能借着你自己的圣经对你证明的不是神，你会接受吗？”我说：“如果圣经这么说的话呢，我相信圣经。”他说：“好了，那我给你看自己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1章，圣经说，当耶稣去到拉撒路的坟前，圣经说他哭了，他不可能又哭，又是神。”我说：“就这么多吗？”我说：“你要说的都说了吗？”他说：“是的。”我说：“女士，你的论点比用快要饿死的鸡的影子熬出来的汤还稀。”我说：“瞧你更清楚这点。”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瞧你们，让我只给你看一件事儿。”我说：“他是个人，但你没有看见他比人大得多了。”我说：“他哭的时候他是个人，他站在那里瘦小溜肩膀，他是个人。圣经说他无美貌，让我们羡慕他。他像那样站在那里哭着，他是个人，但他抬起瘦小的肩膀望着天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就站了起来又活了，那比人大多了。人做不到那个，那是神在他的儿子中。你相信这点吗？”是的。那个死人他已经腐坏了，换句话说他已经烂了。圣经说他被臭了，他的魂在四天里去到了某处，我们不争论这点。但无论他在哪里，朽坏认得他的主人。哈利路亚，魂认得他的造物主和他的良人。一个离开腐烂身体四天的魂站了起来又活了。你告诉我一个人能那么做吗？那是神在他儿子里运行，那是神在他儿子里所行的。那我承认，当他饥饿时他是个人，那天晚上当他从耶路撒冷下来四下看这棵树要在树上找吃的时他是个人，没错。但当他拿起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又收拾了十二篮时，他比人大多了。那是神造物主坐在那里，当他使水变为酒，当他拿起饼来分出更多的食物和鱼，神在他儿子中，绝对是的。是的，那天晚上当他躺在那只小船上时他是个人，船忽上忽下，他太累了，因为看了很多的异象，能力从他里面出去了。传福音医治病人被众人批评，他走到船尾躺下来，那是个人躺在那里睡觉。但那天晚上就在那时候还有一万个魔鬼发誓要把他淹死，他太累了，甚至都动不了了，甚至海浪也没有摇醒他。那只小船在怒吼的大海里好像瓶塞一样飘摇，也没有摇醒他。他是个人，他困了，他累了，他精疲力尽了。但当他一旦醒来走过去看着他的门徒说：你们这些小心的人呢、啊、他的脚踩在船尾上举目望天说：静了吧，住了吧。风和浪就听从了他，在那里说话的那位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借着儿子说话。是的，神在他儿子里，我相信他是神。那是真的，他死在十字架上时呼求怜悯，他死时喊着要喝一口水，他死时呼求怜悯。当他死时他是个人，但在第三天当他预言应验时：我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阴间所有的魔鬼 那拿着死亡音将个坟墓的钥匙出来了，那复活的升上高天将赐伤个人。但是被任何一个稍微有点成就的人也都相信这一点，诗人作家等等各个时代的先知，我们可以采访他们当中的几个。要是今晚我能把艾迪佩洛尼勒叫到这里来，那会怎么样呢？他卖不出他的诗歌，没有人愿意买。有一天圣灵临到了他，他就抓起笔来写道：其赞耶稣大能圣名，天使夫妇敬拜，在主足前冠冕献成，尊崇万有主宰。舍利先生他是万有的主宰，他相信神在他里面。哦，当我听到另一个人说道：每逢思念奇妙时下，荣耀救主在上悬挂，名利财富我看如粪土。另一位写着：降生的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的带去我的罪钱，复活的是我白白的诚意，一日他再来接我进荣耀。爸爸今晚能叫出芬尼克罗斯比说：你对神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位先知吗还是什么？他会这么说：别放弃我慈爱救主，请听我祷告，但你正向别人召唤，莫把我漏掉。你是我的安慰源头，与我比命宝贵，除你之外在地何头，在天何所贵。赞美神，神在他的儿子中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儿子中。亲爱的先生，神在他的子民中。你相信神在他的宇宙中吗？神在他的道中吗？神在他的儿子中吗？现在神在他的子民中，这又如何呢？ Amen。 哦，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耶稣说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在你们里面，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里先生，我们应当成为怎样的一种人呢？这时候想起了一个故事，不久前在南方人们曾经贩卖奴隶，那黑人那布尔人就是荷兰人，那把黑人带到那里去卖，他们在美国这里作为奴隶被卖掉，这是错误的。本来人就不应该是一个统治另外一个，我们同有一位神，人的肤色与他的灵魂无关，我们都是从一个血脉来的。一个黄种人能给一个黑人输血，一个黑人也能给一个白人输血。神从一人造出万族，亲爱的先生，从一人造出来的，但他们一直神造了人，人搞出了奴隶，这点从起初就是错误的。他们曾经贩卖奴隶，好像在旧车厂上卖车一样，他们有一些老式的房子和种植园，他们就去那里买奴隶，那买家和经纪人会来挑选奴隶。有一天一个经纪人经过一个种植园，他说：啊，你有多少奴隶？他说：大约300个。他说：我想去看看他们。他就去了，那些奴隶很悲伤，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乡，他们永远不知道要怎么，他们知道再也回不了家了，他们再也见不到爸爸，见不到妈妈了，母亲再也见不到孩子，这是一件伤心的事儿。那主人会拿鞭子抽他们，要他们干活，驱赶他们去干活。但他们注意到那里有个年轻人，他不需要鞭打他，他昂首挺胸，那到处走动，那事情做的总是很到位。那个经纪人说：我要买这个奴隶。那主人说：但他不卖。你说那这个人有什么与众不同呢？他是那些奴隶的头吗？主人说：不，他是个奴隶。他说：或许你给他吃的跟其他人不一样。他说：不，他也跟其他奴隶一起在那个食堂里边吃。那是什么使得那么与众不同呢？那主人说：我开始也很纳闷，后来才知道在他们所来的那个非洲的家乡，他父亲是那个部落的王，尽管他是个外人，然而他知道他是王的儿子，那是他的品性，他想举止像他的父亲。然而今天的情形是何等的耻辱，那些声称是神的儿女，有神性情的男女，声称是神种子的传道人，却在讲台上否认有神的医治，否认有圣灵的运行，何等的羞耻。我们的姐妹声称是神的圣徒，却剪头发脱掉衣服，举止像那样，何等的羞耻。我们的教会允许男人结2-3次的婚，却还做堂里的执事等等，多大的耻辱。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这世界是外人，但我们是天上王的儿女，我们里面的品性应该像耶稣基督，叫我们可以反映出他的品性来。神在他的子民中，是的，我全心相信这一点。在约翰福音14:12，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是同样的彰显。看看我们这个星期所找到的， 他如何彰显出自己是弥赛亚，一个在他里面的恩赐，他可以辨明你的心思，辨明他们的意念，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有一次有个小妇人挤进人群，摸了他的衣裳穗子，他说只要我能摸到他，他跑进人群，站着或坐下或别的什么，每个人都用手臂搂着他。哎，喂，拉比，年轻的先知你好吗？有些人说，哎，我听见你那是死人复活，我们墓地里到处都是死人，你到处都能够看到这种好批评的人。耶稣在那里挤过人群过后，他就停住了，他说谁摸我。彼得可能说了这样的话，说主啊，他不会觉得你头脑可能不正常，你像到处都手臂和手在摸你，你还说谁摸我吗？彼得为此责备他。耶稣说，但我觉得有一个不同的触摸，一个真正的触摸。尽管我们许多人承认了，许多人在做不同的事，然而有一个触摸，有样东西能引起神的注意，神就会把自己反射在他的孩子身上。他所做的事我们同样也应该做。那个小妇人在那里坐了下来，耶稣私下里看着，知道找到了的，说出了他的血漏的事，并说他的信心救了他。那当那个小妇人来到井边打水时，我们看见了耶稣，那妇人口渴，就把水桶放进了井里。那这时他听到一位年轻的犹太人说，请给我水喝。他看了看说，这不合习俗，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你不当向我一个妇人要水喝。他说，你若知道与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向我要水喝了。然后谈话继续进行着，直到主找出了他的问题所在。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儿。他说，我没有丈夫。就说，你说的是实话，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与你同住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是实话。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的时候必行这事儿。就说，这与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在做什么？反射出神来。教会应该做什么呢？反射出主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将神反射在他的子民中。那我记得在圣经里有个老先知，完全被圣灵充满。初恋妇人有个孩子，他死了。那先知听不到从神而来的话语，他就在地板上来回走着，直到神的灵临到他，他就伸开四肢伏在死去的孩子身上，那孩子连打了七个喷嚏，就活了过来。那什么？是那个先知吗？不，先生。是神在他的子民中，没错，那是神在他的子民中，肯定的，绝对是这样。我们发现有个叫圣徒彼得的人，他没受过足够的教育，没有神学院的经历，没有任何组织的团契卡，但他被圣灵充满，神在他的子民中。人们看见他说预言，看见事情成就，他们观察他那伟大的生命，他们听说了他的影响力，一个讲话像耶稣基督的人。圣经说人们看出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但却知道他是跟过耶稣的，看到吗？瞧，神在你身上反射出了自己。他们发现，后来人们极其的相信，神就大大的临到了那些人身上，甚至病人也躺在那个无学问的渔夫的影子底下，躺在那里的人带着信心相信，神就医治他们。不是那渔夫的影子，而是神在他的子民中，神借着他的子民在运行，肯定是的。他们看见保罗站在那里说预言，每一件事都准确的发生了，预言一些事儿，行耶稣基督在地上时所行的一切的事儿。他们看见神与基督同在，他知道基督与他同在，甚至们从他身上拿走手机和围裙，放在病人和受苦痛的人的身上，恶鬼就离开了那些人，疾病得了医治。那是什么？神在他的子民中。这是我们今晚所需要的。看看昨晚，那我听了磁带，有个妇人呢，我相信她是从俄勒冈州或什么地方来的。她是个穷苦的妇人，为了来这儿，她花光了所有的钱。她有个未得救的丈夫和几个孩子，她病了很痛苦。她来到台上，台下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以为我说出她的毛病是猜出来的。那后来圣灵回到过去，说出了她是谁，她的名字是她母亲给她起的。那说出她小时候的名字叫什么，那说出她现在结了婚之后姓什么，那说出她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从哪里来，正在做什么事，得了什么病，说出她有个还是罪人的丈夫和几个孩子，她得了某种的疾病。那我并不知道，我刚刚才听的磁带。那后来圣灵下来说，主如此说，我把你丈夫给你，我把你的孩子给你，我医治了你。今天她很健康，她丈夫是那天晚上第一个来到祭坛边的人，她的孩子没得救了。那什么？是神。她晓得过去、现在、将来的是什么？神在她的子民中。阿们。没错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她应许这些事会发生在幕后的日子。那就这样，再过十分钟就十点了。那很抱歉，我一直说个不停，我这里记下了30多处的经文。那我把它留给明天晚上。神在他的子民中，你相信神在他的宇宙中吗？ 你相信神在他的道中吗？神在他的儿子中吗？神在他的百姓中吗？知道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儿子中，神在他的子民中，你难道不高兴吗？神仍然是神，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告诉你们，让我们祷告，让我们低下头。我们的天父，我们相信你是神，我们知道你就在附近，在世界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就看到你在那里，我们看见你伸出手造了这世界，这世界是借着神的道而形成的。我们今晚所坐在上面的尘土是神的道的彰显，如果不是人，那么他是从哪来的呢？你说话他就成了这样。你今晚仍然是神，神的，让我们看见他的意象，让我们明白你宝贵话语的真实意。父，我求你应允今晚祝福我们，我祈求你今晚应允我们，显明出你就在你的子民中。现在他们可以在宇宙中看见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看见你。主要现在让我们看见你显现，我们的天父，如果你开恩给我们的话，我祈求主啊，你知道我们不是指我们必须看见这些事儿，而是使你的道可以成就。你不需要医治人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行医治是因为你说这样行是要叫着道得以成就。今晚你行这些事不是因为你认为你应该行，你行这些事是因为你应许过要行这些事，那你对这道负责。主啊，你也的确总是使得应验。这里放着一些手帕，主啊，这些病人远在全国各地，他们是那些病了的小孩子和母亲们，你看到了这些的手帕，我按手在他们上面。父啊，我知道我不是圣徒保罗，但你仍是同一位耶稣。在圣经里有一次说到，有一群叫做以色列的民族，就顺从你的诫命而行，他们正履行职责走在路上，他们站在岗位上，红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切断了他们的路，法老的军兵正在逼近，两边是大山和旷野，看起来神好像是自己没有退路了，但有些东西正在路上。你应许他们说你必领他们进入一片新的土地，红海挡住了去路。有位作家写道，神在火柱里怒目俯视，他说当神俯视时红海畏惧了就退后，以色列民就继续他们的旅程。哦，天上的神呢，你今晚仍然是耶和华，今晚你不但在火柱里观看，也在你的儿子的宝血里边看起来。疾病挡住了这些病人的去路，就是这些手帕所代表的那些病人。伟大的耶和华神呢，当这些手帕放在病人身上时，愿了魔鬼畏惧退后。神的，求你把他们带到那个应许上，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疾病的。求你应允父啊，我们将祈求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现在主啊，求你祝福在会众中等候的人，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相信我们有点迟了，我每天晚上都叫祷告卡叫到祭坛这里来，那我想今晚我们只叫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那所以你就会看到祷告卡与医治无关。那这里有多少生病却没有祷告卡的人，请你们举一下手。好的，那这里人我没有看到一个是我认识的，我叫不出一个来，我只认得坐在前面的这些的小的歌手。那如果我说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子民中，你们相信神在他的子民中吗？那你们每个人，你们朝这边看，彼得和约翰经过那叫美门的城门时说，你看我们，那是只要注意要听我说的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所有的及信心，我把我所有的给你。用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手伸过去握住了，把他拉起来，他的踝骨就健壮了，然后他就欢喜地行走。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没有受过教育，我不能称自己是个传道人，我只是个备用轮胎。但是神给了我一个恩赐，一个彰显耶稣基督的恩赐，使人们能看到耶稣仍然活着。那如果他不是死的，如果他死了，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是枉然的了。 我见过几百种的宗教，作为一个到过世界各地的宣教士，我面对过各种的魔鬼、巫医等等的东西。但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的神是永活的，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的。他应许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那我告诉你们，任何在耶稣基督宝血下承认自己罪的人，如果他从神的灵重生了，他就是神的一个儿子，他们就是神的儿女了。那要是耶稣今晚穿着的戒指，我的好朋友卡尔威廉斯送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里，那会怎么样呢？要是他穿着这套的西装站在这里，你走到他的面前说，主耶稣啊，你愿意医治我吗？叫他不能医治你了，他已经医治了你，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你说请赦免我，他在哥哥他已经做成了，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都已经完成了，医治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完成了。圣经说的升上了高天，坐在神的右边，相信这点吗？他在那里做代求的工作，他是我们软弱的感觉能够触摸的大祭司。你相信这个吗？在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代求者就是耶稣基督，这是符合圣经的。你可能见过别人试图这么做，但是唯一垂听的那位是耶稣基督。没错，要注意，他是大祭司，坐在那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如果他今晚行走在这里，你有信心相信他能医治你，就像那个小妇人相信神在他的儿子中，那你们相信神是在他的道中，你们相信神在他的子民中，耶稣从死里复活又回到了圣灵中，返回来住在他的子民里，行他过去所行的事，这事儿成就的时候到了。因为外邦人结束的日期很近了，耶稣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末期行的这事儿，现在在外邦人的末期也行他以前所行过的事儿，照着圣经的应许行这些事儿。现在你们台下每个生病和有需要的人，天父知道我说的是真理。如果这会堂里我能看到了有谁是我认识的，那就在这个时候朝这里看，那这些的小男孩坐在这儿，那个唱歌的小女孩是我看到的唯一认识的人。你们台下有多少人知道我对你们一无所知的，你们是陌生人的，那请举起手来。瞧，每个人，我不管你坐在哪里，在后面或无论在哪儿。瞧，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大祭司，我们对他来说就成了接收站，他所做的事儿，我们要做。那我知道你可以听一堂心理学的讲道，我们可以谈论耶稣是什么，那没有问题，但那会有用吗？我们可以说的是一样的，但那会有用吗？就像有人要卖东西，他外表好看，但让我们看看他运作。那我们的信仰必须变成行动，基督信仰是一种的行动，是耶稣基督亲自在行动。能够，那就像这个麦克风，这麦克风完全是哑的，除非有声音传进去，然后他就把所讲的话转换成声音，但他本身是哑的。任何男女也是这样，那说到这些事儿，你是哑的，但如果你与基督接触，他就能带领你使用你，那你不是，那不是你的声音，是他的声音。这是为什么我可以让任何人去听这成千上万次的录音。你见到我错的，将来也不会错，因为这是神。那您必须要相信这点，您必须接受这点，您必须有信心，不要疑惑。现在对你们在会众中的人来说，我要你们低着头一会儿，那我要你们像那个小妇人那样来祷告，说主啊，我病了，或我有个朋友病了，或我太有需要了，我有家庭的麻烦，或任何你所需要的事儿。你说主耶稣啊，我知道那人不认识我，他对我完全是陌生的，但是你认识我，天父，我求你帮助我，我求你医治我，我要触摸你的衣裳，我离他那么远，那再说摸到他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他只是一个人，但我要触摸你。他说我们正生活在末世了，最后的迹象已经照着圣经所说的临到了教会，正如你来见亚伯拉罕那群被从所罗马呼召出来的选民。
现在父神呢，愿今晚这事成就，唯愿他成就父，让这人告诉我，对我说话，好像主对的摸了他衣裳的妇人说话一样。我现在全心的相信你。那现在你若愿意，姐妹请轻轻的弹奏乐曲。现在我祷告，每个生病的人，那不要再走动了，那不要，那有人在照相，请不要再照了，那叫圣灵是光，我正注视着他。那你看了我处在什么位置上吗？那我在我后面是一群赞助聚会的传道人，在我前面是大约1000人的会众。我曾经有一次见到50万人坐在那里，我一个都不认识。今晚你没有祷告卡的人，我要你们只要祷告说，主耶稣啊，要让这个所有的迷信从我身上都被除去。他说神在他的子民中，他说在末后的日子神差他来向教会宣明耶稣基督。我病了，巴不得今晚我能摸到你的衣裳。他们告诉我，圣经说你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圣经说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你昨日如何行，今日也必照样行。那个妇人摸了你，在会众中坐下来，你转过来对他说他得了什么病，说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那现在要诚恳的祷告，愿主应允那恳求，这是我的祷告。那只要真正存敬畏的心祷告一下，你若是罪人就说主啊赦免我，你若病了也是个罪人就说主啊赦免我，你若是基督徒你就有权利去了生命树那里。那如果你觉得你已经祷告过了，你有什么东西，那你把心思钉在基督上面。如果你愿意可以举起手，只要把心思钉在基督上面，朝这边看，那朝我这边看。现在只要全心的相信说，主耶稣啊，尽我所知道的，我已经做了信心的祷告，我没有祷告卡，那我不会被叫到祷告队列里。要是过会儿他叫祷告队列，我不会在那儿。我没有祷告卡，但我有信心，神的请帮助我。现在你们这么做，那么如果耶稣基督降临下来恩高我们，使你的信心能相信，我的眼睛能看见，嘴唇能说话，如果他行了昨日他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儿，也应许要再这样行，那就是神在他的子民中了。那里就会说将父献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只要祷告，那不是我的信心，是你的信心。我正在等候主对我说话，如果他没有说话，那么我就叫祷告队列，那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些。那没有主我是无助的，但我知道他在这里，绝对是的。但愿我能看见某个有信心的，那不要紧张，紧张你什么事也成就不了，只要存敬畏的心在神面前摆上你的需要。何等的时刻，何等的时刻，瞧，神这道是真理，这道要为人所知，要么我是这道的一个假见证，要么我就是说出了真理，神必印证这道是真理。没错，神与谎言无关，你们知道这点。他来了，谢谢你主，奉耶稣基督的名，为着神的荣耀，我把这里的每个灵都放在我的控制之下。现在我相信，存敬畏的心，要相信你们的照片上所看见的那天使现在就在台上，他去到了会众中，等一下他离开了，他在这里，你们能看见那光吗？那这里坐着一位女士，就坐在这排最后的倒数第二个。那你看到那光是琥珀色的，就在那女士的边上了吗？她快要做母亲了，对不对？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不需要。那你是相信，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 他的仆人们。如果主耶稣基督向我揭示你心里的事以及你来这儿的目的，你会接受吗？那当然你很紧张，准备要做母亲了，但你的毛病是在背上，你的背部有毛病，这也实在是你向神祈求要得医治的事，对不对？如果说的对请举手。那如果这些事是真的，所说的都是事实，不要你站起来，这样人们就会知道那是事实。我们彼此完全是陌生的吗？如果是的话请举手。他所说的是事实吗？如果说的对请你像这样挥挥手。那有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他不可能摸到我，他离我三四英尺远，但他摸到了主的衣裳。问问他吧，他在祈求神医治他的后背，能够顺利的生下孩子，没错，对不对？今天你来教会之前这样求过祷告，说让你以某种的方式进入祷告队列。如果说的对，如果这是你所做的祷告请举起手。我怎么可能站在这里说出他在离家前所说的祷告呢？你相信神的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西斯科太太，我全心相信，没错。如果说的对请举手。现在回家去吧，你好了，神祝福你和你的孩子，你丈夫也坐在那里。在神面前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这里做这个样子像西班牙裔的妇人，她对此感到兴奋不已，那她知道有件事正在发生，她哭了，因为那光就在她头上。我不认识的，我从未见过的，她心里有件事，她正在为之祷告，那是她母亲的事。没错，你有祷告卡吗？你不需要了，你没有任何祷告卡，你也不需要了。你母亲她病得很重，她不在这里，她在贝克斯菲尔德。没错，你是一位传道人的妻子，你丈夫坐在你边上，他有个兄弟，他叫他叫。没错，那如果这是真的请举起手。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些人，如果是真的请你们两个站起来。如果是真的我与你们完全是陌生的话，那你们得到你们所求的了，回家去吧。耶稣基督垂听了你们的祷告，赞美归于神。那个坐在后面穿粉红色短上衣的妇人，你有祷告卡吗？女士，我对你完全是陌生的，我不认识你，对吗？有一道黑色幽暗的圆圈圆环围绕着这位妇人，那什么意思？愿主神更告诉我。是的，我看见他倒了下去，他得了某种会发作的病，他患有癫痫。没错，如果说的对请举起手。你相信耶稣基督能医治你吗？我们接受你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永远不再发作。你全心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你信吗？注意，又来了，注意，他就在一个小妇人的头上，一个身材瘦小的妇人就坐在这儿。他得了贫血，他要错过他了。主神的帮助，我祈求父亲不要错过了。他的名字叫马什太太，请站起来，马什太太，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撒旦以为他逃得过，但他逃不过。我不认识这个妇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天上的神知道这里，那是什么？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儿子中，神在他的百姓中。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全心相信这点吗？多少人相信请举起手来。多少人需要神在你的生命中的请举起手，挥挥你的手。现在让那些挥手的人彼此按手，我要从这里为你们祷告，你也为某人祷告，把手放在另外的一个人身上，你被看见神的荣耀。我不在乎你瘸得多厉害，如果这里有人坐在轮椅上或拄着拐杖或不能走路的，准备好，你需要能走路了。如果你信，你就能走出去，把手放在彼此的身上，为他人祷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在这里，神在他的子民中。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备好了。天父，我来祈求你赦罪的恩典，
我为这些人祈求，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同在就在这里。我祈求愿会众中每个魔鬼的权势都被打碎，愿耶稣基督此时就掌管这个聚会，医治每一个在神同在中的病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相信，我不在乎你得的是什么病或有过什么病，我宣告你们得医治了。如果你全心的相信，就让你的拐杖留在这里吧。无论什么毛病，站起来对神说，见证你此时接受你的医治。站起来吧，全心相信耶稣基督，这就是了，这就对了。所有人都站了起来，100%的在神的同在中，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每一个相信的人。现在如果你不知道他是你的救主的，就上到这里来接受他，因为他的同在就在这里。现在能不能走上来接受他吗？向神举起手，感谢赞美神。现在我问一下哪位牧师，那看他能不能接替我负责这聚会。神祝福你弟兄。